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弘一大师的格言别录我们已经学习了一半，其中的道理我们要用心去体会。前面这一类敦品类看似简单，只有两条，但是真正要明白道理还需要继续揣摩和学习。我们下面讲处事类，从这一章开始，也就是具体告诉我们怎样把圣贤的教诲应用在处事接物上，帮助我们提升智慧，提升能力。曾经有人悲叹，做事难，做人更难，好像很有道理，而困难从哪里来，如何解决应对，似乎没有答案。其实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，无数圣贤哲人早已把答案和盘托出。
处事类，处难处之事欲宜宽，处难处之人欲宜厚，处至极之事欲宜缓。
面对纷繁复杂的人与事，困难是难以回避的，应对得体需要能力，更需要智慧。通过事物的磨砺，涵养德性，提升灵性，这一条就是告诉我们面对困难如何突破。处难处之事欲宜宽，越是处理难办的事，越应该宽大包容。事情的难处可能来自于不同的方面，事情本身的复杂，外部条件不具足，自己能力的欠缺，人事的牵制等等，都要冷静分析，耐心化解排除。如果急于求成，只会带来更多障碍。越是和难以相处的人相处，越应该慈和厚道，用自身行为去感化对方。品行不好的难以相处的人，都是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，不明白做人的道理。我们应该怜悯他们，善巧方便加以引导，排斥抵触只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和激化矛盾。处至极之事欲宜缓，越是遇到紧急的事，越应该缓和周到。弟子规教我们，事务忙，忙多错，就是说匆忙仓促难免疏漏，增加事情的难度。办事全在圆融周密，思虑深远。如果心浮气躁，固执己见，急于求成，往往只会败事坏事。
必有容，德乃大；必有忍，事乃易。
必有容，德乃大。做人一定要心胸开阔，涵容一切，才能成就德性的广大。容包括的范围很广，对于别人的过失要能宽容，见到别人的善事要能够随喜。不同的民族文化要兼容并蓄，不同的国家社会要能够和融，则无人不能和睦，无处不能和谐。虚空容纳日月星辰，山川万物，一切善与不善，美丑兴衰，没有分别，没有选择，才显出宽广博大。这种宇宙间的自然规律叫做道。随顺自然规律，渐渐拓宽自己的心量，涵容万物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就叫德。如果自私自利，心胸狭窄，见人过失不能包容，见人有好事反而嫉妒障碍，不肯接受不同的意见， 排斥异己，固执己见，处处对立冲突，随着心量的缩小，生活空间越来越小，终日生活在不安、痛苦、烦恼、得失之中，幸福也会随着性德离自己越来越远。谚语说量大福大，实在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必有忍，事乃计，必须有忍耐，事情才能成功。一切法得成于忍，忍不仅指面对逆境恶缘，不如意的人与事都不可以怨恨冲突，包括面对顺境好事、喜欢的人与物，同样要忍耐，也不能过分贪恋迷执，乃至于自然环境风霜雨雪的侵袭，都要有一定的忍耐适应。事情发展中时间因缘的转换，也要忍耐随顺，不能急躁鲁莽。大的事情需要大的忍耐，小的事情也要有小的忍耐，才能够成功。即使一个细节的忽视放纵，都可能影响全局。所以孔子教导学生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这一句是告诉我们，无论一件事情的成功，或者一个人的德性的成就，都要能够拓宽心量，包容忍耐，容与忍相辅相成，成就事业，造就人格，安定世界，都在其中。
吕心无云，做天下好事，既度德量力，又需审视责人，专欲难成，众怒难犯。此八字不独妄动邪为者宜慎，虽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，亦需调剂人情，发明事理，逼大家信从，然后动有成，事可久。盖群情多爱于远时，小人不便于私己，群起而坏之，无成无景。
自古至今，往往有一些人发心做好事，希望帮助别人，帮助社会大众，却往往遇到种种障碍磨难，或者功败垂成，或者昙花一现，无法得到真实的利益。时间久了，就会产生各种困惑，以为好人没有好报，对行善失去信心。其实孟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讲到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许多好事不能成就，往往都是因为自己考虑不周，方法不适当，违背人情事理，失去大众支持而造成的。明朝学者吕坤先生号心无，他曾针对这种现象说过一段话，要为天下做好事，既要审度衡量自己的德性能力，还要观察时局因缘，慎重选择适当的人选。如果贪图私欲，就难以成就大事。众人的愤怒不可触犯，这句话不只是办事轻率浮躁、胡作妄为的人要慎重考虑，即使我们是用大公无私的心办正大光明的事，也要懂得调和人心，随顺一般的人之常情，善于调整大家的情绪感受，还要把事情的道理方法说明白，使众人信服遵从，容易着手，然后事情才能做到成功长久。普通人多数没有远见着实，如果一味用道理严格要求，让小人无法谋取私利，怀恨在心，就可能鼓动利用大众一起来反对破坏，那么 即使有好方法可以利益社会大众，又怎么能够成功长久呢？明白了这个道理，相信我们利益众生的事业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，无往不利。
强不知以为知，此乃大愚。本无事而生事，是为薄福。
现今社会重视技能的培训，却忽视圣贤的教导，许多做人的基本概念都产生错位，而导致了待人处事的能力下降，在人际交往中陷入困惑迷茫，不知所措。这一条正是纠正我们的偏差错误，把人生导入快乐自在的正确轨道。强不知以为知，这句格言也就是讲不懂装懂，本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能干，却不知道早已经被人看穿。孔子教导学生说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实事求是首先表现出我们求教的真诚恭敬，知道自己的不足，虚心好学，才能得到良师益友的帮助提携，不断向上提升。如果狂妄自满，不懂装懂，又怎么能得到别人的指导与信任，还怎么提升学问能力智慧德行呢？强不知以为知，其实是给自己设置障碍，所以说此乃大愚，真正是愚痴到了极处。本无事而生事，就是指没事找事，无事生非，是为薄福，就是指福报微薄的人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号香山居士，他有一句诗正可以解释这句话，我有一言君记取，世间自取苦人多。这句诗的意思是请您记住，世间的苦人都是自找麻烦的多，也就是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其实凡事都有一定的时节因缘，贪缘强求，无事生非，并不能改变因果规律，突然给自己带来烦恼痛苦，身心不安，哪有快乐幸福可言呢？顺应事情的发展规律，心境安详，快乐无忧，才是真正的福报。所以多事不如少事，少事不如无事。
无事时借一偷字，有事时借一乱字。
这一条是告诫我们在忙前之间应该避免的错误心态，时时保持心理的端正平衡是处理事情的关键所在。无事时就是事情没来的时候，借一偷字，这里偷字是苟且懈怠的意思，要戒除贪图安逸阴行懒散的心态，凡事欲则立，不欲则废，阴行度日。安逸享乐不但消磨意志，使人养成懒惰的毛病，更会让人的能力智慧下降，心理承受力薄弱，防患于未然。常常保持警觉心，正可以从容调整预备，弥补不足，更能充实自己，深思远虑，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。日日这样充分准备，真正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就可以做到忙而不乱，条理清晰，井然有序。有事时就是说事情来的时候，借一乱字， 就是讲要戒除慌乱无序。首先，心态要镇定平和，不能慌乱，思路清晰，才能正确处理。这就需要我们平时要在各方面都有充分的准备。如果平时懒散懈怠，凡事没有条理，事情来时必定是心思散乱，进而办事秩序混乱，事情怎么可能不杂乱无章，又怎么可能成功呢？所以首先就要克服心浮气躁。这里说处事大忌急躁，急躁则先自处不暇，何暇治事？处理事情最忌讳急躁，一急躁安排自己都来不及，哪里还能从容办事呢？这两句看似无关，其实因果分明。平时修养是真因，心平气和，谨慎勤勉是基础，遇事不乱是结果。修行功夫得力，心定神闲，就不会粗心疏忽，未雨绸缪才能处变不惊。
刘念台云，学者遇事不能应，总是此心受病处，只有练心法，更无练事法。练心之法，大要只是胸中无一事而已，无一事乃能事事，此是主进功夫得力处。
刘念台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刘中介公，他曾主持吉山书院，教学以慎独为宗旨。他教导学生说，学道的人遇到事情不能应对，就是自己心性有缺陷的地方，只有磨练心智的方法，没有修炼事情的方法。磨练心性主要就在心中不存一件事，心里没有丝毫牵挂，心境开朗，才能事事圆满。这是修行静心功夫得力的地方。主静是古代读书人修养道德的重要方法。礼记说，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，提倡寂静无为，回归自信。主静无为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使内心保持清净明朗，用智慧而不用感情处理事情，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如同我们眼前的荧幕，不留一物而能现各种画面，清澈明晰。执着于一件事就像一张白纸，只能印刷一次，重复印刷书写就会一塌糊涂。做主进功夫，首先要注意此心受病处一句，也就是说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一切问题都不能向外部找原因，反省自己，观察自己的心，不妄动，不攀缘，是主进的下手处。效果则见于无一事乃能事事一句，心中有事都是妄想烦恼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才能解决问题。真心无念果然能认识静的奥妙之处，谁还肯事事操心牵挂，给自己设置障碍呢？
论人当截取其长，趋量其短，做事必先审其害，后计其利。
这里上一句是教我们评论他人要选取他的长处，婉转体谅他的不足。论人当截取其长，截取这个词出自左传，意思是不因为一件事物的恶而舍弃其善，可以取其善的部分，充分发挥每一件物品的作用， 对人也是如此，不能因为人有缺点而全盘否定，抑制他的长处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哪一件物，哪一个人没有可取之处呢？求全责备，不过是暴露自己的肤浅刻薄罢了。取量取短，取是委屈婉转的意思，取量就是指即使面对犯错误的人甚至恶人，不仅要能够体谅包容，还要顾及他人的尊严，态度要柔和，不能直截了当用刻薄的言语伤害他的自尊心，或者矜持傲慢，都会让对方难以接受我们的善意。这一点也是我原来身上的坏毛病，会因为别人做的一件错事就对这个人全盘否定。自从学习了格言别录，我也在逐渐改正自己这个坏习气。好，那我们接着讲下一句，做事必先审其害，是说做事要先看事情的危害，而后再考虑可能的利益。凡事都有利有弊，或者利多弊少，或者利少弊多，或者利弊各半，都要理智分析取舍，尽力弥补弊端，最大限度地利益大众。这一句重点在先与后两个字。大学说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则近道矣。利害是事物的两个方面，有大有小，有远有近，有真有假，只有依据圣贤的教导，用智慧分辨，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目光短浅，感情用事，往往把利当成害，把害当成利，当然难以做出正确的取舍，本末倒置，次序错乱，做事情怎么可能成功呢？这句格言充分体现出古代贤人待人的厚道仁慈，以及处理事情解决问题的真实智慧。能够这样待人处事，还有什么人不能相处？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？又怎么还会有冲突，有障碍呢？
无心者功，无我者名。
无心者功，就是说没有成见就能公正无私。心是生命的主体，是言语行为的主导者，是每个人命运的创造者，也是修身的根本。然而心有真有假，真心每个人都有，没有生死来去，也谈不上有无。这里说的心，专指分别执着的妄心。大学讲正心，说心里如果有了喜怒好恶，就会失去公正。心里如果有所恐惧或者忧虑，患得患失就会失去公正。一般人不能做到平等公正，就因为心里先有了好恶是非的看法。无心就是心中离开这些喜怒哀乐，没有成见，没有执着，就恢复了真心的公正平等。无我者明，就是说不从我执，无私忘我，就能明辨事理。这里我的意思是自以为是或存有私心。无我就是不存一己之见，无私忘我的意思。一般人都把身体当成我，为了满足这个身体的欲望，维护我的利益，于是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造作种种恶业。或者把思想意识当成我，坚固执着我的看法，我的想法，不能接受不同观点，产生和其他人的对立矛盾，各种冲突斗争都从我这里开始， 反而埋没遗失了真我，怎么能算一个明白人呢？50年代，雷锋交易路无我，为人民大众的利益牺牲奉献，直到今天，他们的事迹仍被广为传颂。雷锋的塑像至今屹立在美国西点军校校园，作为军人领导人的楷模，他们的精神超越时空，超越国界，他们了解事实真相，放下对假我的执着，完善成就真我，这才是真正的明察事理。以上的处事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他强调了圣贤学问关于做事的方法，下一章节我们讲接物类，就是怎么把其中的道理应用在接物的方面。接物类，物这个字不仅包括人，还包括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一切自然现象，我们的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都包括在这个字的里面。接物，也就是我们应该怎样与人交往，怎样与天地万物沟通融合，来维护我们生存环境的自然和谐，获得圆满的幸福人生。这就是我们学习古人格言、学习圣贤教育的主要原因。所以这一部分在全文中占的分量也相当大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条，
接物类。持己当从无过中求有过，非足尽德亦且免患。待人当从有过中求无过，非但存厚亦且解怨。
持己就是持身，自身的修持，要求自己应当在没有过失中尽量找过失，不但长养德行，而且也能避免灾祸忧患。而对待他人，即使有过失错误，也要尽力从中找对方的长处，包容他的过失。这样做不但自己存心厚道，也能化解冤结矛盾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如何对待自己与他人的过失，却是大学问。这一条就是教导我们自己修身要严格约束，勤于自我反省，待人要宽厚包容，只看到别人的长处，只记别人的善事，以恶扬善，才能保持人际关系和谐融洽，团体和睦，社会安定。今天社会动荡不安，冲突矛盾增多，灾难频繁，和现在人喜欢看人过失，攻击别人过失，关系非常密切。所以要消除灾难，化解矛盾，这一条的现实意义就至关重要了。
何以息谤？曰无变。何以止怨？曰不争。
现实生活中，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事物，由于缘分的不同，难免被人误会甚至毁谤。这时一般人总是急于为自己辩解，希望洗刷清白，可是往往事与愿违，越描越黑，以致陷入烦恼愤怒的心情不能自拔，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。那么何以息谤？应该怎样息除毁谤呢？古人早已告诉我们，曰无辩，无需辩解。极力辩解只会显示自己的心虚，给对方更多的毁谤空间。一个人心情端正，问心无愧，充满自信，时间久了，谣言自然不攻自破，真相大白。 现代高僧广清老和尚年轻时，寺院当家师为考验他的修行功夫，故意冤枉他偷了功德箱的钱，大众于是都对他排斥歧视，而老和尚若无其事，没有一句辩白。后来当家师说明真相，大家对老和尚的道德涵养更加尊重敬佩。同样，当我们德行智慧还没有圆满的时候，虽然极力避免，烦恼习气还是会起作用，造成和别人的冲突矛盾，引起怨恨。我们也都知道冤家宜解不宜结，那么何以止怨，怎样止息化解怨恨呢？曰：不争，不争执。怨恨本来就是由于执着自己的观点或利益，与人竞争斗争发展演变而来的。争执只会加深双方的矛盾，增加怨恨，怎么可能停止怨恨呢？只有尊重对方，认真听取不同的意见，兼容并蓄，共存共荣，才是和谐的真谛。
人之谤我也，与其能辩，不如能容；人之污我也，与其能防，不如能化。
这一段同样是教导我们怎样面对毁谤侮辱这些逆境恶缘。上一段着重从事项上来说，这一段则比较深入，教我们从明理从心态上化解，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人之谤我也，就是说别人毁谤我，与其善于辩解，不如能够包容他。毁谤无论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，都无法改变事实真相，总有一天水落石出，又有什么必要辩解呢？如果我们没有过失而被无故毁谤，是对方不明道理造作恶业，将来必定会有不好的果报，我们怜悯他都来不及，怎么还能责怪他呢？了凡四训中说：闻谤不怒，虽谗言熏天，如举火焚空，终将自熄；闻谤而怒，虽挑衅利变，如春蚕作茧，自取缠绵。更高修养的人知道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同身，本来都是一体，实在没有什么不能包容的。人之污我也，就是讲别人侮辱我，与其防范他，不如感化他。一般人讲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其实是一个错觉，还是不能放下对我的执着，和人对立，进而就会产生冲突矛盾，无法真正排解。况且防范别人，患得患失，就有不安、猜疑等各种烦恼随之产生，防不胜防，自己的心也因此疲惫不堪，又何必呢？明了因果道理的人知道，任何事情没有偶然发生的，必定有前因后果，并不是防范能够避免的，自然不会做这种徒劳无益的事情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如果我们被人侮辱毁谤，那是自己的德行不足，要反省改过，提升道德，从自己内心彻底化解对立。即使是冤家对头，也没有不能感化的，包容感化才能够消除误会冲突，解决矛盾斗争，达到和谐安定。好，这一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，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对接物类这一章节展开说明。 条目比较多，需要我们认真体会。谢谢大家。